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分享了标杆人生第十八天，一同经历生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在第十八天一同经历生命中，我们谈到了真正的和虚假的团契究竟有什么分别。其中我们谈到第一点，信徒在真正的团契中惊艳到真诚，我们需要有勇气和谦卑才能与人真诚分享。要坦诚相对，就意味着我们要克服剖白自己时可能遭人拒绝和再次受伤害所带来的恐惧。但是我们必须冒这个险，这样我们才能成长。而最大的冒险就是坦诚地面对自己和他人。第二，信徒在真正的团契中彼此相依，有人同行和鼓励，我们就会在信仰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定。你无需为每位基督的肢体负责，却有责任关心他们。神期望你竭尽所能帮助他们。第三，信徒在真正的团契中惊艳到连续，圣经吩咐我们要互相担当对方的困扰和难题，如此便遵行了基督的律法。我们需要信徒群体的扶持，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正如约伯在受苦时所呼喊说，绝望的人需要有忠心的朋友，纵然他舍弃对全能者的敬畏。第四点，信徒在真正的团契中惊艳到怜悯，当怜悯超越公义，信徒就有真正的团契。真正的小组相交生活能带给你很多好处，这是不可或缺的基督徒生活，你绝对不能忽视。在过去2000多年来，基督徒经常以小组形式团契。倘若你从来没有参与这类小组，你实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损失。请记得，神造你是要你过群体生活。
手指和琴弦合则有声，手指和琴弦力则无声，合则百曲动听，力则一音难明，这就是配搭的妙工。谢耶稣让我们相逢，成为一生患难中的亲弟兄，
亲爱的家人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我将为你邀请到丽娜和菲比来和你分享第18天一同经历生命的思考问题。我应该在哪方面前进一步，以便能与其他信徒建立坦诚相对的相交关系呢？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那我读了18章啊，我真的是对作者带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哈，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哈，让我能读到这一章的这个内容。因为真的是哈，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很容易就是忽略了一个关系啊，真的就是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追求效率呀啊，追求的是绩效啊，追求的是个人的能力呀、成就啊，然后很多很多，但是呢没有人来追求关系，真的没有人追求关系但也有人可能是就是为了他的这个晋升啊，为了什么跟老板啊来就是搞好关系，也有这样的。但是这个关系就不是说这个我们这一章讨论的哈，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真诚的一个敞开的一个真诚的生命连结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不是说为了利益而建立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团体当中跟其他的信徒，我们需要建立起这样一份真诚的一个敞开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那有做手的，有做脚的啊，有做这个眼睛的啊，有做这个嘴的呀。那我们如果关系不好，如果我们的关系很疏离，没有连结，没有及时的沟通，那我们就不能彼此配搭的合适，就不能让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发挥它的功用。所以我们真的这个跟基督身上的肢体来建立关系啊，真的是很重要啊。同时我们通过跟别人来建立关系，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也会更加的健康。特别是我们做姊妹的，我们是特别需要来建立关系。我们需要有人来分享我们的喜乐，来分担我们的重担。所以怎么建立呢？怎么样的踏出第一步呢？我觉得呢我首先要感恩啊，就是我之前经历过一段很孤独的一段时期哈。我这个跟信徒建立关系呢，是一个就是好像不能说断断续续吧，但是呢就是也有之前的一个阶段。那我在最初的信主的几年呢，因为我真的是很孤单，那我是听福音广播信主的，我听福音广播信主，那就意味着我是周围没有人带我信主，所以说呢我自己找到教会，我还找到了是一个几千人的大教会，没人认识我啊。去了之后呢就是很孤单啊，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那当时呢我也非常感恩，那借着我去书刊买书，那卖书的姐妹就特别关心我啊。那她呢也介绍了一个阿姨跟我一起待了我一段时间。那这是最初的一个跟信徒建立的关系。那最后来呢有段时间，因为阿姨呢她是南方人，她呢就是到一定的这个季节呢她就要回到南方去了，那我又一个人呢，我就一段时间也是非常孤单，自己去教会啊，去敬拜神，然后呢面对着众多的信徒一个也不认识然后回到家里继续的就这样跟随主。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就非常感恩，那神也给我预备了两个年纪相仿的姊妹。那我们每一次聚会之后呢，我们都会约在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的生活的重担，然后一起来互相关心，一起来祷告。那这样的关系呢又持续了几年，我们真是都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和祝福。 这一段时期也非常宝贵。那后来呢，因为我的家庭又产生变故，我又要搬家，所以又搬到很远的地方，就与这两个姐妹就没法聚集了。那其中一个姊妹呢，她也结婚，就离开我们的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就分开了。后来我又进入到另一个教会嘛，那个教会里面就是在那里有机会参与好多服事，那就跟很多的信徒又建立了一份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就是彼此连结、彼此来支持的关系。那就是今天就特别要提到，就是说要敞开的哈，真诚的敞开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我去服事的时候啊，我跟那个姐妹们，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些我们的重担啊，我们的压力啊等等。但是呢，我发现呀，又就是找到真正的可以真诚敞开的来分享我的这个重担压力的这样的肢体，其实是很难得的，很少的。就是虽然是同桌肢体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感觉有一个隔阂，不是那么的亲密，他也不愿意跟我分享太多。虽然我们都为彼此祷告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尤其是这样的比较亲密的这样的信徒的连结，是特别需要神来预备的。那后来我就非常感恩，我有一次就因为生活上有一些慢慢的在婚姻当中啊也遇到一些问题，然后自己就感觉真的是吃不消，然后我自己就在自己就向神来呼求哈，就是说我真的需要一个属灵的同伴，一个能就是这样就有敞开的关系的吧，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就是特别的能在我这个需要就是扶持啊就是灵里面的这个追求啊等等啊这些上面能够与我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同伴啊。那我祷告之后呢，神就非常奇妙的就感动一位姊妹，然后就来邀请我来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等等这样的。就是那后来就是我们就一直坚持下来，到现在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是虽然是遥距离的吧，但是也是可以彼此分享一些就是非常也不方便跟别人分享的一些事情。那这是我非常感恩的，就是神给我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我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呢，这种连接就是很难得的，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有的，都会遇到的。所以我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感恩，也非常感谢这位姊妹。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教会当中哈，我当然有一些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姐妹们肢体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但是我在他们当中呢，就是我说要跟他们建立一份真诚的哈，就特别能够敞开的这样的关系的呢，我觉得这我还需要祷告吧。现在呢，就是在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环境当中吧，这样的一个关系，现在还是应该是严格讲还没有。虽然说那个跟其他的姐妹们我们都彼此相爱哈，我们都是真的有啥难处大家都互相帮助支持哈，但是能真正走进心里的还是我也觉得就跟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有的时候也让我有些反省哈，就是这样的一份关系确实不是自己找来的，是需要祷告求神来预备的吧。那我该如何走出第一步呢？那就是来祷告，求神来带领预备这个合适的姊妹，就可以一起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使我们的人生呢人生路呢可以有更多的支援和帮助哈，走起来能够不是那么的疲惫哈， 不是那么的辛苦哈、
啊。好的，谢谢丽娜的分享。丽娜刚才呢就讲到了自己从信主到现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其实神都在为自己来预备属灵的这种伙伴，可能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自己只要有这样一份心，愿意去与其他信徒建立一个坦诚相对的相交关系，通过祷告，神都是会为他预备的。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我应该在哪方面前进一步，以便能与其他信徒建立坦诚相对的相交关系呢？我们继续来听菲比的分享。
那这个主题呢，是围绕我的生命需要他人这个核心思想。主题经文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如何进一步与其他信徒建立坦诚的相交关系呢？我觉得是有几个点。那第一点是在小组当中，在团契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主动卸下伪装，承认自己的软弱与需要。在小组聚会当中，不仅仅是只分享我们得胜的经历，而是坦诚地说，最近我在工作压力当中感觉到无力，甚至怀疑自己的信心是否真实，或者是向信任的同工或肢体承认，我最近很难饶恕某个人，需要你们的带导和支持。进一步的行动呢，就是在这一周选择一个安全的属灵伙伴，主动分享一件你我一直隐藏的不完美小事，邀请对方为我们祷告。比如说最近的主题是讲到我们的优先次序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但是现在呢，我们被这个电子产品说是捆绑，或者是搅扰，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都是深陷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困惑。因为我们每天工作都用电脑，各种的群信息都是用微信，用 QQ， 或者是用各种的这种新的媒介，所以就是包括现在的这个短视频，这个视频号，这个抖音，各种还有公众号，好像就被捆绑了。白天工作的时候是需要处理这些的工作的一些的事情，但是下了班之后不忙的话，可能你打开一个视频号，打开朋友圈，或是打开抖音，就不停地刷刷刷，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手机上是有一个功能是可以设置，就是健康使用屏幕时间，你可以设定每天是几个小时。那我刚开始设置是六个小时，后面我设置五个半小时，稍微一不注意就会超过这个时间，所以需要请姐妹们为我祷告，求主帮助我，真的是不要被这个手机屏幕，被这些短视频，被这些公众号，被这些朋友圈所捆绑。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无论是跟弟兄姊妹，跟家人亲友，我们互动，我们去沟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学习深度的倾听，而非急于回应或批判。比如说 当一个朋友分享失去亲人的痛苦时，我们可以先放下手机，跟他有一个眼神的接触，说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心痛，愿意多说说吗？而不是立刻说要坚强或主会看顾你的。面对弟兄姊妹的困惑，在职场的一些的挣扎，我们可以先问对方你现在最纠结的是什么，而不是直接给对方一个答案，教他应该怎么做。所以当下一次有弟兄姊妹朋友或同事家人向我们来倾诉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用 70% 的时间倾听，30%的时间回应提问呀，或确认感受，避免过早的给出建议。我记得我们在上这个辅导的课程，有一个老师他就说，当一个来访者他来寻求辅导寻求咨商的时候，这个咨商师先听对方来倾诉，其实这个咨商师在整个这一两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没有说几句话，但是呢这个来访者他经过了这两个小时的倾诉，他就感觉好像他得着了很大的释放和医治。所以这个就是倾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记得在这个黄维仁博士他在亲密之旅当中，他其中的一个一句话就是，了解中有医治，倾听就是爱。所以当我们给到对方更多的专注的去倾听的时候，对方在这个倾诉的过程当中他就得着了一个医治，因为他感受到被尊重，因为你这样专注的态度，有人听他倾诉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得着了释放和医治。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持续委身在这个群体当中，而不是偶尔参与。我记得我刚信主那会儿，然后在教会里，我们的牧者给我们的一些的原则就是，你要委身基督，委身教会，委身小组。所以我在信主到去合唱服侍之间这好几年的时间，就是一次教会也没有换过，固定在一个教会聚会，固定在小组。所以这个加勒太书6:2他说的互相担当，不仅仅是这样子，我们彼此担当重担，更重要的是实践主的爱。当我们愿意为彼此的生命负重时，就能活出基督的舍己的爱。当我们在小组、在团契、在教会和弟兄姊妹建立坦诚的这样子的一个肢体的关系的时候，就可以去生命的有一个敞开，然后更多的投入，这样子我们就会在这条路上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团契，让我们的小组成为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彼此扶持、彼此相属的家。
谢谢菲比的分享。正如菲比所分享的，我们的生命需要他人，他人也需要我们。愿我们都能够在团契中建立坦诚相对的关系，相交的关系，在基督里一同经历生命。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